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有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习静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3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何其幸运在大法修炼人的环境中长大。小时候对师尊的讲法没有很深刻的体会，长大了尤其进入社会之后，才发现师尊所讲道破了这世间的全部谜题。现将我的修炼感悟交流如下。一，在佛恩中成长。我出生后5个月的时候，爸妈就得法了。在迫害开始之前，他们带着我参加当地公园集体练功。冬天的早晨很冷，我妈给我穿得特别厚，大人们练功，我就在旁边玩。在我记忆中，小时候发烧是家常便饭，但是退烧的方法从来都不是吃药打针，而是爸妈给我读法。基本上都是前一天晚上烧得很厉害，第二天一早上就退烧，从不耽误上学。上小学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会先练半个小时的动功，然后再写作业。我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放假的时间都去补课，但是学习成绩还很好。其实我知道我是在大法中开智了，爸妈总说我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来到世间只为得法修炼，跟师尊回家。二，青春期叛逆，被动学法。上了初中之后，课业逐渐增多，但在父母的督促下，还是尽量抽出时间保证学法练功。但那个时候的我本身是不情愿的，所以一直都是被动的学习。但即使如此，大法依旧展现出神奇，在没有补课的前提下，让我顺利考上了重点高中。进入高中之后，青春期的叛逆开始逐渐显露，在修炼上没有显著的提高，可是和爸爸生气的能力却见长。进入高三之后，因为学习成绩的事情经常和爸爸吵架，当时爸爸非常生气，对我也很失望。我自身是一个很要强的人，总是想拿到好成绩，非常执着。但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要向内找，学法也不能保证字字入心，所以有一段时间的数学考试都是不及格。好在妈妈会调和我和爸爸的矛盾，指出我存在的问题。不尊重爸爸，没有善心，自私，好胜心，争斗心，只愿听好听的话，不让人说。我嘴上答应着要改要改，可到实际中并没有很大改变。直到高考前最后的那个寒假，爸爸亲自带着我复习，每天也会抽出一定的时间，妈妈带着我学法练功。慢慢的，我在大法中归正，模拟试卷的分数也渐渐提高，最终 数学成绩不仅及格，还拿到了可观的分数。三，初入社会，开始懂得向内找。来到大学，第一次融入集体生活，感受到当下时代年轻人所谓的潮流，崇尚攀比，讲究吃穿用度，也体会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无法跨越的距离感。开始我会和妈妈打电话抱怨，吐槽身边人各种我看不惯的事情。慢慢的我发现，我遇见的这些事情，社会道德的下滑，都和师父讲的一模一样。所以在遇到矛盾的时候，脑中就会想起我是大法弟子。那么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？和对方吵一架吗？还是从此以后再也不和对方来往？都不是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要向内找，找自己的原因，因为出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。既然碰上了，那就有该修去的东西。有一次网络选课，我因为没有告知一个室友而自己先选完了，结果这个室友选课的时候发现那门课程已经满员，他很生气，觉得我把他抛弃了，两天没和我说话。一开始我觉得我没有做错，因为选课是自由的，就算不能选在同一课堂也无所谓，而且要是我一个人去上别的课程，我也不会生这么大的气。但是后来想一想，他是后来到我们这个寝室的，和我们不是同一个班级，所以一直以来都想融入我们，和我们统一上课。我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，还用自己的思维去要求他的行为，这本身就是我做错了。最后我们俩好好谈了一次，我向他承认确实是我做的有问题，也把课程改成和他一样。他很惊讶我竟然会找自己的问题。当我把事情全部说开之后，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比以前还要好。大二的时候，师父发表了新的论语，我正好放假回家，背下了前两段，然后回到了学校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每天睡前都会先背一遍这两段，然后再入睡。爸爸怕我脱离大法时间太长，给我带了 MP3， 里面装好了师父的济南讲法和广州讲法，让我好好听。也正是这个 MP3 和论语，让我在大学里没有随波逐流，能在关键时刻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也能慢慢做到向内找，改变自己。大三下学期就开始准备找工作的事情，因为我的专业是工科类，不是很容易就业，尤其回到小城市，要想稳定一些，就只能考进体制内，所以就想通过考研来换专业。大四上学期开学，回到学校之后，发现考研的专业就业前景也不乐观，而且和本专业跨度太大，就算考上研究生，没有本科学习的基础，学习起来也很困难。我咨询了学校的老师，他给的建议是不很赞同考研。我一下就迷茫了，学了大半年，临到考试要放弃，对未来的路失去了方向。我看着身边的同学都有确定的目标，甚至有的已经通过秋招找到了工作，只有我依旧原地踏步，不知未来的工作何去何从。那段时间每次给爸爸打电话都会哭，压力大到脱发。爸爸看到我的状态后就劝我放下，师父会给安排，但是要我信师信法，放弃执着找到好工作的心，顺其自然，做好我应该做的。我把心态调整好后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被一个石膏的外壳所包裹，而这个石膏是我自己做的，只有头露在外面。梦中我说这个壳我不要了。醒来之后我明白了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我自己造成的，我给自己做了个壳。因为我执着于工作本身，怕被同学落下，怕没找到工作没有面子，妒忌别人能找到好工作，缺乏正念，这一切将自己障碍住了。而当我放弃这些之后，这层壳自己就消失了。大概半个月之后，我通过网络的秋招信息 顺利进入了家乡的国企工作。这一切都感恩师尊的给予，有了稳定工作，更重要的是能和爸妈一同修炼。四，工作之后学会了修心。离开校园进入单位后，因为科室人员很少，所以工作量很大，很多时候需要加班。如果遇到更换设备，基本上都要到后半夜。同事们也会因为我处理电脑故障的不及时而一次又一次催促。领导知道这个情况，就和我说，只要保证重要设备不出问题，电脑故障处理不完就先放一放，有问题找他。有一次因为演练导致一个同事的电脑一个月之内都不能修，演练结束后，这位同事给我打电话，言辞比较激烈，把耽误工作的情绪都撒在我身上了。当时我在电话里只说我们会尽快处理，其他的什么都没说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我很生气。我理解他们作为业务人员不容易，有指标压力，平时也会加班，但是没有人理解我的工作量和难度。我处理好故障，大家觉得是应该的，处理不好就是我的问题。后来想想，师父说要我们做好人，凡事要为他着想。我没有向领导报告这件事情，而是把他的问题解决了。经历了几次触及心灵的磨砺后，我逐渐扩大心胸，不再因小事而计较抱怨。虽然工作比较累，但回到家之后，精神状态都会变好。我能感觉到师父把我工作中疲惫和压力的那一部分隔开了，所以第二天我依旧能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上下班。连办公室的姐姐都说我竟然没被工作劳累所打败，每天还能乐乐呵呵的。2019年单位有一个很大的项目重启，从动工开始，加班也开始了，半夜12点成为了常态。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坚持，等到几次过后，我开始在主任面前流露出不满。后来我意识到是我不对，按法的标准要求，我既然在这个岗位上，做好工作是我的本职，那么加班的活同样应该好好干。主任和我爸爸的年纪相仿，这个年纪和职位都在坚持，我作为年轻人和晚辈更应该做好，所以在后续的工作中我都尽力做好。项目完工后，主任在很多人面前都夸我，这个项目成为了我工作中的最大亮点，我的工作得到上级领导和很多同事的认可。其实也很神奇，这个项目在我还没有入职之前就被提出，但是搁置了，直到科室就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被重新提起，并要求尽快完成。我觉得这个就该是我来做。2020年我通过考试进入了体制，年末做全年考核的时候要给部门每一个人打分，我当时想反正明年我也不在这儿干了，分数对我来说没有意义，但是对其他同事还是很重要，我就把最低分打给了自己。领导知道后和我说，虽然明年我离开了，但是带着好的评级离开还是好的，况且他看到我给自己打了最低分时很感动，最后决定还是把 A 留给了我。那段时间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从单位后门出来，发现地上全是不好的东西，还有老鼠。我小心翼翼穿过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不好的东西都没有了。我理解，在这个单位要经受的磨砺已经结束了。2021年，我入职了新单位，在与单位同事逐渐接触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明显，互相帮助也是在不触及利益的前提下，稍微会改变别人对自己看法的事情也会反复斟酌仔细考虑，更会为了提职而积极入协党。我不是一个崇尚升职和善于搞人际关系的人，所以看到这种削尖了脑袋往里钻的行为就愤愤不平，回家和爸妈说的有理有据，还觉得自己看淡名利，活得很清高。单位里有一个同事，我们之前一同参加过比赛，可有一次我们迎面走来，他直接避开目光走了过去， 当时我的心一下就起来了，因为他在领导面前表现得很恭维，经理很气愤，凭什么对我这么冷漠？由于在上一个单位，领导同事大多都对我很好，尤其知道我考上更好的单位之后，更是对我赞赏有加。突然遇到这种情况，觉得接受不了。回家之后就和自己较劲，和妈妈交流也说了很多气话，还说以后我也不和他打招呼。妈妈说是我不对，我是练功人，怎么能和一个常人怄气呢？对方的表现正好触及到我的执着心，这颗别人都得对我好的心。一个这么小的举动就能动了我的心，是我该提高了。我应该修出一颗慈悲、善良、平和的心，觉得自己清高比他们强，也是一颗要去的心。不因别人对我的态度而改变自己对他的态度，不应该抓着别人过错不放手，更不能认为别人达不到我的标准就觉得他不行。其实这些人也很可怜，不明真相，迷失在常人中。在我把心态放平后，我们在走廊中遇见，他主动与我打了招呼。我感受到周围的环境真是跟着心态转变，只看我们的心如何摆放，心态放正之后，周围的环境也会变好。五，大法神奇。从小到大，发生在我身上神奇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最近的这两件事情让我体会到了法的威力和师父的慈悲。第一个是2021年初夏，一直有不好的思想在脑中。后来我想，我用一张网从右往左把大脑中不正确的思想、不是我的思想都过滤掉。想了几次之后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正好在我的左耳里面长了一个包，一开始只是有点疼，后来有一天晚上睡觉，这个包自己就破了，时不时排出黏黏的物质。这样我一宿没睡，但是第二天也没有很困。大约前后经过了一周就完全好了。好了之后，我明显感受到我的大脑那些不好的思想没有了，轻松了很多。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法的威力，也感受到只要你想修，想去掉不好的东西，师父都会帮助你。第二个就是去掉游戏的执着。我有一个从大学就开始玩的游戏，因为后来出台限制未成年人游戏时间的政策，要求身份证实名认证才可以继续玩，我就放弃了。这应该是师父给我的提示，要我放弃对游戏的执着，可是我没有意识到，就开始找不用实名制认证的游戏，找到了。这是一个解谜类游戏，有故事背景，但这个故事背景极其不好，带着恐怖和诡异。玩了两次之后，有一天晚上睡觉，梦中在玩这个游戏，是身临其境的感觉。我深刻感受到了这个游戏背后的那个不好的场，让人害怕和恐惧。结果半夜突然就醒了，醒来之后很害怕，我求师父并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，后来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，我就把游戏全部删除了，这是师父再一次给了我提示。由于贪玩，之后一段时间我又下载了新的游戏，这个既没有恐怖诡异，也不用实名认证，我想这回应该可以了吧。刚玩了一段时间后，有一次说什么也进不去游戏界面了。其实是师父又一次告诉我，玩游戏的执着心该修去了。而我不但没有放弃，反而是将游戏重新下载了一遍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正在玩游戏，结果手机突然就关机了。我一下明白了，这个执着心必须要去。开机后我就删除了游戏，而且不再下载了。回想整个过程，自己不能严格要求自己，把自己混同于常人。师父一次又一次地点化我，而我还是不争气地一拖再拖。师父为了我能提高，真的是煞费苦心，真心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六，结语。小的时候，我对天文很感兴趣， 总觉得外太空中有神秘的东西，空闲时会看一些关于天文学的纪录片，知道了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太空里有黑洞、超新星还有暗物质等。后来学法之后，明白了这空间的复杂，我们人类所探索到的太渺小。在这个宇宙中，我们人类可见的事物太少了，很多形式的能量都以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形式存在着。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定律说，能量不能凭空产生，也不能凭空消失，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。这世上的物质并不是说看不见就不存在，然而邪党的无神论宣传让人们只相信眼睛看到的，不仅破坏了人们本该拥有的信仰，还败坏了人类的道德，让人们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。因为没有了制约，更不相信有地狱和轮回，所以人们才敢做坏事。在我学到的知识、经历的社会、看到的现实中，深刻感受到这一切其实都在师父讲的法中。人们觉得磨难和吃苦不是好事，尤其现在有一个流行词语叫躺平。有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在法中一看，这就是惰性。人与人之间的恩怨，很多人觉得为什么上天不公平，其实上天都是公平的。人们看不见前世的冤怨是否相欠，只想这一世幸福快乐，殊不知这一世的短暂，荣华富贵算不得什么，只有在修炼中求得生命的永恒才是正道。看明这世间真相后，我也渐渐活得清透，是师尊给予了我太多太多。我感恩伟大的师尊，从小将我归正，不断洗净我的愚见，让我能看淡这世间的欲望，明白这世间的物质表象都是幻象，只有法理和修炼是真实的，让我们生命可以升华回归，这才是来到人世间的真正意义。以上是我的修炼感悟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Oh.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